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华人工程师协会的负责人 Samuel 徐。 Samuel 你好。
你好 Lucy。
你就很了解就是定居到澳洲的这帮比较年轻的专业的工程师的一个需求，大选的政策跟你们相关的一些政策，你会比较关注哪一类方面的政策呢？
有两方面的政策我们会比较关注。第一方面呢，就是关于技术类移民的相关的政策。那比方说新的政府他们是否会开放更多的技术类移民的名额，因为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说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如果说想要去找到相关的工作，他们很多工作会需要有这个 permanent residence。 那么与此同时呢，正在工作的工程师，他们现在很多公司都面临就是招不到人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形成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 demand 跟 supply 中间的怎么说有一个 gap 在这个里面。对，所以说如果说能够政府能够像若干年前这样子稍微放宽一点移民政策，吸收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精英移民来到加入澳大利亚的这个 industry 的话，我们会非常感谢有相关的政策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个行业。
那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说在你们的这个华人工程师协会里面，工程类的留学生在找工和就业方面最近一段时间的或者说近年来的状况是怎么样？
近年来呢，只要留在澳大利亚的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特别是在一些首府地区像悉尼跟墨尔本，基本上那些刚刚毕业的然后也没有 PR 的其实基本上也都找到工作了。因为现在确实面临着这个
人才荒的
情况，像包括像学生签证以前是一周工作20个小时，他是不能够 full time 工作的，现在最新的政策学生都可以一个礼拜可以工作40个小时，也就是说学生他也可以去做 full time job， 特别是在一些需求比较旺盛的地区找工作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像有的人他可能为了移民他会去阿德莱德，去塔斯马尼亚，去 Perth， 那些地方的因为本身他的这个 demand 也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说在那些地方的工程类的毕业生找工作没有像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这么容易，他们会相对来说难一点。目前的这个人才短缺主要还是在大城市，像悉尼、墨尔本，因为悉尼、墨尔本有很多新的一些基建类的一些项目，所以说相关的人才短缺也会比较严重，相对于一些小的首府城市。
你还跟我提过，就是说对于职业教育培训方面的补助，也希望是有一定的力度。
对，因为现在从我们的普遍的获得的一些信息，就是澳大利亚的工程方面的教育，因为大学跟整个产业之间的产学脱节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说大学里头学的很多知识并不是以后在工作中所会用到的一些知识，因为对于大学来说它主要还是以这个学术和教会你学习方法为主，然后呢大学的老师呢也是全球各地招募过来的精英，这些全球各地来的这些精英呢，他们其实对于澳大利亚本地的这个工程行业并不是很了解，很多同学他就会面临大学非常优秀，但是他这个专业可能对于在澳大利亚求职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帮助，那么他们可能会在求职过程中受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挫折，因为他本来在大学很优秀，但他因为学的东西并没有足够的产业去支撑他的这个学业，所以说他们会受到一些问题。那么相反的，我们会觉得像 TAFE 它所谓的这些deliverable 对于这个行业是非常有用非常有用的，因为它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技能，这些反而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工作中可能有时候会经常会遇到的，所以我希望说就是政府可以说在职业相关的教育或者说在大学里头适当的引入一些职业相关的课程，帮助大学毕业生真正的去学会在澳大利亚 industry 真正有用的一些技能，对学以致用。
我确实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在澳洲的大学毕业之后呢，最好是在毕业之后先去英国美国工作个一两年的时间，哪怕是去那边实习，回到这个澳大利亚的市场之后你会更炙手可热，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主要是因为像美，主要是比如说像美国、中国、 包括新加坡，它有更全，它有更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嗯，
那么你有一些，你比方说你学的是制造业相关的一些工作，
嗯，
你在澳大利亚大学学了很多制造业 manufacture 相关的一些软件，那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就只能去这些国家，因为澳大利亚本地并没有很成熟的制造业的设计。如果说他想要留在澳大利亚的话，他就必须得转型，他就不能从事制造业，他可能会要去做。比方说 HVAC 就是暖通啊，比方说像是这个 supply chain 相关的工作，他就不能够从事他当时大学学的，比方说机械设计，比方说像是设备制造相关的专业。
专业的方向来讲，你还希望说新能源、新基建，比如说这方面的投入和关注，你是希望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呢？
对，因为现在其实澳大利亚有很多的目标，比方说我们有那个 net zero， 就是相关的，比方说零碳排放这样比较长远的一些目标，但是相关具体的一些政策并没有太多的更新与跟进。虽然说我们有很好的一些目标，有很好的 planning， 但是我觉得相关的一些政府的一些 incentive plan 是否可以跟上？比方说，如果说我们要大力推广这个 EV charging， 那么针对我购买 EV charging， 政府是不是可以多一些相关的一些补助？如果说想要减少这些传统的这些燃油汽车的购买，而去增加迫使这个电动汽车的购买，从而减少这个碳排放量，我们希望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可以去帮助这个电动汽车产业。同样道理，这个像网络这些的，很多人老是抱怨就是澳大利亚的网速不够快，比方说早上大家一起在上网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 traffic jam。那么是否也有相对应的政策去提高目前的这个，比方说 NBN 的这样的一个网速，是否有相关的这个？因为 NBN 这个计划已经十多年了嘛，其实十多年已经足够更新一个新的技术了。包括还有像 5G 的这些基站的建设，是否也有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可以，或者说一些新的一些经济刺激计划去帮助这些新的通信设备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投资，相关的一些建造，因为它不仅仅可以提高整个科技的动力，然后也可以增加相关的这个就业岗位，这样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你觉得在对竞选的时候，各个党派的承诺方面，会不会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呢？
还是要根据他在当选以后，他是否有具体的一个政策，相关的一个政策去完善他当时的这个竞选承诺。那如果说，比方说我们以这个 net zero 举例，从工程师的角度上来说，达到这样的目标，不仅仅只是说政党的喊一喊口号，我们还是要看到政党在接下来他们具体在工程相关的投资，他们具体在工程相关的这些给出的那些优惠计划，怎么样可以帮助，怎么样可以从这个从技术层面、从工程层面去达到这样的。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才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光光喊一个口号，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不足以完全支撑我们的这个我们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需要一些具体的措施。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Samuel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